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是的，我们愿意把身心献上给你，我们愿意更爱你，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你不足，我们的心性软弱，我们谢谢你，你也留下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记住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这种提醒，我们可以这种警戒。所以这个是我们已经在你面前，愿你圣灵的光光照我们，让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就可以光照我们。主啊，你影响你的仆人在十字架底下，让他把十字架高举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吸引人到你面前。主啊，求你这样恩待，愿你的荣耀，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心得满足，奉耶稣圣名，阿们。我想呢，我们每到新的一年，大家不断的在那里有的练，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那我在今年呢，在年初的时候，我特地到 internet 里面去查，到底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最普通的或者最多的人的许愿是什么样的许愿？我结果找到了几个，分享给你们。第一个呢，他说呢，愿你 drink less alcohol， 不醉酒。第二个呢， eat healthy food。特别现在 fast 到处创生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说呢，我愿意 eat healthy food。 第三个呢， get a better education， 因为他说你没有学问的话，在这个时代里面很难找到好的工作，所以鼓励子女们要好好的学习，多多的念书。接着下去他说 get a better job。 那么第三个呢，接着下去 get fitLose weight, manage debt, manage stress, quit smoking, reduce, recycle. 他们妙想天开，想出了很妙的东西。Save money, take a trip, take a cruise, volunteer to help others, get more sleep, read more.现在呢，最通行的、最普遍的一个呢，大概是 loss weight。大家想呢，节食 on diet。那么你假如到电视里面看什么书，最上效的书呢，就是告诉你怎么节食，怎么吃好的东西。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说，那我们这班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是不是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跟他们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立愿。所以在那个思想祷告的时候，这个创世纪第五章21节到24节不断地盘旋在我脑海当中。所以我想呢，大概神在那里明明在告诉我说，今年我将神的立愿是与神同行。因为以诺与神同行365年，那么我们也巴不得可以同行，与神同行一年365天，差不多啊。我觉得呢，这个呢很有意义，所以我就在那里不断地在那里思想祷告，那应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喜欢走路，所以一天呢最少我走5个 miles， 那么昨天我差不多走了8个 miles， 因为昨天天气蛮好，所以我在那里走不觉得。到了回到家里一看我的这个 pediometer， 因为我 pediometer 在我腰带里面都是挂在哪里，所以一看到我做了差不多8个 miles， 我觉得也差不多。因为后来我就到 internet 里面去查，发觉呢他说全所有的运动当中最好的运动就是走路。那么他说呢，根据他们的研究的结果，一个人平均最少你一天走7000到8000个 steps， 那么你这样算起来呢，一生你走多少路呢？那就可以想象得到了，蛮多的路。那我在每天走路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呢，走路虽然好，但是是不简单。我初初刚开始走路的时候，单单一个 miles 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就真的蛮远蛮远。那么要 persistent， 要 perseverance， 很多的条件是我们的继续不断可以保持行路。 所以我就想说呢，就在圣经里面再去查研究的结果，发觉神好像冥冥当中也是提示我们一个真理，希望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或者说呢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好像呢也是一个行路的一个描写。保罗特别有许多的运动家跑路啦打仗啦等等，但是我想呢最起码的神的要求是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也是好好的步行。那我从这里讲到以后，我就看到说呢这个以诺五世创世纪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你假如发觉创世纪里面的记载第五章呢是一个显然乏味的一个记载，什么人活到多少岁生儿养女再活多少岁就死了，整篇都是如此。所以我第一次念圣经的时候看到这里我感觉跳过去了，特别中国人呢对这个一个十字呢就不经历，哎呀这一章呢都是讲到什么人活到什么多少岁生儿养女再活多少岁又死了，都是死，没有别人讲对的，哪一章全部都是如此。只有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忽然间就引诺出来了，引诺活到六十五岁，不是死，不是生儿养女，再加上什么呢，以诺与上帝同行365年，他一生同行365年以后又生儿养女再活多少岁那么就死了。只有这一段短短的三句话描写以诺的整个人生道路。那我觉得呢很有意思，说什么以诺与神同行365年，后来我在查圣经，我发觉以诺的记载不多，我从圣经里面找不到很多以诺的资料。那假如各位要再看的话，大概在记载以诺的事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说呢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见离死，人家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分。希伯来书是一章五节，以诺就是这一节经文。我在放圣经再去查到底除了这一节经文以外还有一节的单记在以诺，有是在犹大书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三节经文。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所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就是拿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真是不敬虔是罪人所说定状他的杠笔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所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就是这三节。所以换句话说呢，总共以诺的记载不过短短的这七八节经文，没有别的。我就祷告神说，既然在这短短的经文里面，那你告诉我说以诺与神同行365年，你给我最少呢看见一些真理，让我呢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功课。那弟兄姊妹还没讲一下，我问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两个人没有经过死就到天上去，一个以诺还有一个以利亚，对，两个人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与上帝同行，一个是以诺还有一个呢考考你们的圣经知识，是两个人，整本圣经是两个人，一个呢是以诺与神同行，那么还有一位是谁啊？以利亚不是，以利亚是被上帝取去不见死，但是没有说与上帝同行，也不是，摩西是世上最谦卑的人，约书亚也不是，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马土沙拉不是，他是活得最长久969岁，挪亚不是，他是早方舟，他是一个艺人。其实他讲的挪亚对，挪亚与上帝同行， 因为圣经里面讲挪亚与上帝同行。我要试一试你到底确定不确定还是猜猜。没有，圣经解释是圣经是明明讲的他与上帝同行。 OK， 那圣经里面讲到两个人都做上帝的喜悦，一个是挪亚，还有另外一个
耶稣。
对，记得吗？耶稣从水里上来，天开了，圣灵从三灵享福各自降在他身上，与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圣经里面很奇妙，对不对？但是这一段段经文里面给我三个教训。第一样我看到什么呢？以诺与上帝同行是在最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与上帝同行。有人对我说，哪里，你讲错了吧？当时这个以诺呢不过是亚当的第七世孙，大概呢从亚当到以诺才不过是一千年的历史。他说那个时候呢人非常的简单，也没什么许多的试探，也没什么许多的享受，人的生活非常单调，文化也没有那么样的昌明，是笨头笨脑的，所以与上帝同行呢简单的不得了。那个时代呢非常简陋，非常简单，是吗？我觉得不对了。你看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说呢，亚当的子孙有的呢从他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他的子孙是开始牧养的，成为一个 cowboy 牧养，过一个牧养的生活，开始懂得怎么样牧畜的生活。还有亚当的孙子里面有一个建造一个城市，所以叫做以诺士城市。还有亚当的后代里面有一个是什么呢？音乐的祖师。还有是他是什么呢？制造铜器铁器的。还有制造城市，制造这些生活非常的享受，对不对呢？所以从那几节经文的记载里面给我看见什么呢？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科技非常的发达，制造铜器铁器。还有给我看见了当时的文化非常的发达，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呢人开始说不同的话语了。直到第十一章他说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人讲同样的话分开，所以文化开始发展了，不同的文化在哪里出现了。还有呢经济非常的发达，懂得牧羊，那可能呢也懂得怎么样把这个羊皮制作衣服等等，我不知道。那么开始呢社会非常的享受了，而且有城市，不住在乡下里面，住在城市，有一个人建了一个城市叫做以诺斯。那么既然科技这么发达，文化这么进步，经济那么样的繁荣，所以人的生活呢是非常的享受，对不对？这是带来的后果了。还有呢物质也非常的丰盛的。你看见假如用第四章来去查考的话，发觉当时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差不多。我们今天科技也非常的发达， computer 进步得不得了，对不对？在中国发生的事，美国几分钟里面就可以知道，美国所发生的事全世界几分钟里面就可以知道，科技非常的发达，文化也非常的进步，今天大学淋漓。我记得当我高中毕业，我那时候那个时代，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哎，我父亲呢非常的高兴，把我这个高中文凭挂在客厅里面，觉得难得，因为那个时候在50年代的时候，有孩子高中毕业嘛，真是不多。后来呢，我等就毕业，再到欧洲去回来以后，我这个欧洲的文凭虽然是个 BA， 爸爸踩都不踩了。因为那时候的 master 已经一大堆了，那后来呢，我拿到 master 以后，他也踩都不踩了，因为什么呢 ？doctor 又多得不得了了。那么现在 PhD 更是满街都是了，对不对？所以呢，文化非常的发达，经济非常的繁荣，我们在美国享受得不得了。那么这个生活非常的享受，我跑了不少地方，我觉得美国的生活，实在是好像在天堂一样，什么都有， 有的人呢跑到乐会的国家里面，他们不要说是冰箱，连普通的一些吃的东西呢都有成问题。但是美国呢应有尽有，物价非常的享受。是的，这是在外表上的看来。那么以诺呢住在这么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这么先进的国家里面，他与上帝同行，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一年，而是360年。弟兄姊妹，假如以诺可以与神同行365年，在那个时代里面，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也可能与上帝同行，不是不可能。所以有人说很不容易在美国要与上帝同行，看看以诺，以诺可能。那么你会说，是啊，假如一切都这么顺利，一切都这么平安，一切都这么享受，与上帝同行呢，那是很简单，对不对呢？但是不是如此。在外表上看来一切都顺利，一切都进展，一切都好，但是从圣经来看来，从上帝的眼光一看，那个时代不是那么样简单，是什么呢？罪恶狂狂的时代。亚当夏娃生了该隐亚伯以后彼此残杀，后来呢到了第7岁，拉摩在那里娶了两个太太，对太太说，假如该隐有人家见到该隐要杀该隐7次，我呢现在77次要再报仇，看见没有，人的罪恶开始蔓延了。随着物质的享受，随着生活的丰盛，人的道德开始往下走，道德开始破产了。直到第11章，上帝说什么呢？上帝从天上看下去，人所想的，每天所想的都是罪，所以上帝呢已经忍无可忍，要用洪水要消灭世界。所以这是当时以诺的时代，物质看来非常的好，但是从上帝眼光看来是一个非常充满罪恶、黑暗、可怕的一个时代。那么以诺就在那个时代里面与上帝同行，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从上帝那里我所领受的。我发觉不论在那个时代，神都知道要与上帝同行是可能，只要我们肯与神同行，不是不可能。第一样，第二样话叫什么呢？那你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他生马土沙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为什么他到65岁以后，生了马土沙拉以后他才与神同行？那么他到底65岁以前的生活怎么样呢？我圣经里面查不出什么到这什么参考，什么资料，我都到 internet 去了。所以刚才我讲的科学非常进步，很方便。以前呢一本书厚厚大大的，现在到 internet 去方便得不得了。所以到 internet 去查资料，我发觉收集的资料里面有两个意见。第一个意见说呢，以诺在65岁以前，他所过的生活真是与常人一般，人享受他也享受，人犯罪他也犯罪，人欺骗他也欺骗，根本他眼中没有上帝，过着那些最深认识的生活。那么这是一派人所讲的。他说呢，以诺就是过那样一个不敬畏神，一个在那里就是梦死，一个在那里得过且过的日子，就这么过去了，直到65岁。然后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所以我在网上去看资料，有人说呢，可能以诺没有过那么样败坏的生活，安分守己，但是他对神的观念呢，不过是个传统的观念，人云亦云，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可以查考，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教会，大家呢是凭着从祖宗所传下来的道途听说的这些资料，所以呢他们说呢，以诺所过的生活呢就是那个 professional traditional 的那个信仰的生活，是可有可无，人云亦云，无所谓，反正呢有时间嘛 继续听听，没时间吗？就是做我的事了，所以过那个那种生活。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李当神也好，他反对神也好，他得过且过的生活也好，挂名的这个信徒也好，无所谓。但是到了65岁的时候，我发觉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那我看见呢，很多时候神就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有一段的时间是特别的把我们整个人生扭转过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圣经，或者我们的一个这个什么转捩点。为什么他是马土撒拉以后以诺以这个感想以这个感受一定要以上帝同行，我不知道。可能他是因为在65岁的时候生了这个孩子，看到自己的太太生产那段痛苦，他就回想到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对他所发下的命令，因为人犯罪了，所以他说女人生孩子的时候要增加生儿女的痛苦，所以恐怕就是这个把以诺的整个灵魂摇撼起来，叫他如梦初醒，回想到上帝的这个刑罚或者上帝的审判，感到战惊惧怕，所以赶快就回到神那里悔改了，我不知道。而可能呢，他也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忽然间要做人的爸爸，65岁，我想是年轻的，对不对？比起马土撒拉969岁，亚当900岁，那65岁呢不过是个样气等。对，在年轻的时候他忽然间呢要担当这个为人之父这个重任，他就哎呀怎么办，我现在呢还没预备好，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没有人告诉他，没有这个经历过。所以就在他是马土撒拉的时候，面临前面自己的道路还有责任的重大，他感觉到惧怕战争的时候，他需要寻找一个依靠回到神那里，我不知道。但是他从他对孩子起名马土撒拉，我知道这是65岁就是他的转捩点。因为马土撒拉是什么意思呢？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孩子死了以后神的刑罚就会来到，所以看见没有。那么当他在走人生的道路，忽然间在那一段上帝一个特别的事故，特别的一个环境，特别的这个事件来整顿他，唤醒他，使他可以领悟再回到上帝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看来到一个结论，我们今天人生的危机可能就是我们的转机。我们 crisis 可能呢是一个 blessing in disguise， 可能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呢，当你遇到这些困难，当你遇到危机，当你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消沉，你不要灰心，你不要在那里失望，你不要自暴自弃。可能呢就是在哪里，上帝借着这个事件，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这个时机要唤醒你，让你体会到上帝的爱，让你体会到上帝的能力，让你体会到上帝 的保守，是你可会回到他那里来重新依靠他，与他同行。所以这是第二点我所看见的。第一点我看见以诺在罪恶的环境当中可以与上帝同行。第二呢，在他的人生道路当中有一个转捩点，是上帝所特别给他的恩典，错过那个恩典恐怕机会不再来了。所以让我们抓紧在困难的时候，或者你在失业，或者你在失恋，或者你在失去你所亲爱的人，这些危机不过是上帝要给你祝福的一个化妆，一个前奏，让你抓紧这个时间，借着这个时间回到上帝那里依靠上帝。第三样我看见什么呢？以诺除了马土撒拉以后与上帝同行300年。我在想，很多人说呢，哎呀，世界既然这么可恶，上帝的审判既然来到了，好了，让我就借圣母之情 众人皆醉让我独醒，众人皆醉让我独清。好了，退休退休退休，不去管了，不要参与这个世界，不要跟世界同流合污，分别为生。那么就到山上去，到山上去去退休，去林场去做和尚，做尼姑。我想圣经不是这个真理。今天我们发觉基督教也有这个风气。哎呀，既然这个世界这么败坏，让我们呢去退吧，不要参与这个世界，自己保守自己的干净。啊，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至少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去管他，他们这些罪人应该灭亡，而我们呢自己保持自己的干净好了。我看以诺不是如此，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他就退到旷野去，在那里就此祷告静色，在那里闭门吃罪。不是，他说什么呢？以诺一生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我就发觉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什么呢？以诺与上帝同行，他且不忘记他自己的责任，他还活在现实里面，他不退休不退避不隐藏，他还生儿养女，他还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自己当做的。所以换一句话说，以诺与神同行，这是灵性的一个功课，但是他对日常的生活他也负责，他也担负。换一句话说呢，他的灵性与他的生活打成一片，他活在他的信仰里，他的信仰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信仰成为他的生活的动力，他的生活是一个信仰的见证。这是以诺给我看见的。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常犯的毛病，当我做基督徒的时候道貌岸然，还有什么呢？不言不笑，那么不讲笑话啊，不喝酒，不喝酒，不抽烟，什么都不来了，自己干干净净，拿了一本大圣经，好像呢这个人飘飘然，好像耶稣一样，以圣母的细节脱节了。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失败，我常常讲的一句话，不是我没有好的道理，不是我们的道理不够神圣，不是我们的神没有能力，今天我们的失败乃是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生活脱节了。信仰是一套讲的天花乱坠 pie in the sky， 但是我们的生活却腐败一塌糊涂。弟兄姊妹，以诺不是如此，以诺的信仰就是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在他的信仰里，所以呢他365年不单单给神有很好的一个很喜悦的一个名声，有大书里面所讲的，而且呢他在世界上的人面前也有见证。365年他不是在哪里浪费他的日子，当时我们所念的经文在这个有大书里面，他对当时的人宣告上帝的信息，宣告上帝的审判，并且呢用他的儿子来当作一个命令，以拿图撒拉965年以后洪水必然来到。果然真的，当拿图撒拉死了以后，就进到这个创世纪第6章第7章，洪水来了，上帝的审判临到了。弟兄姊妹，今天巴不得我们这班基督徒不是单单口里面讲说我们要与神同行，不是单单我们在唱歌里面我们唱出要把自己献上为神，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见证我们的信仰，是被人看见我们的信仰就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的生活也是在我们的信仰里。这是短短的这3节经文里面我所看见的几个教训。但是要与上帝同行不那么简单，对不对呢？讲容易，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很简单，以诺活到365岁就死了，上帝把他接济了，哎呦，讲得很漂亮。但是真的容易吗？我发觉与神同行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当以诺要与神同行，他必须 要先认识这位上帝是谁。他听过亚当已经告诉他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怎么犯罪，上帝怎么亲自要跟他讲话，上帝怎么制造瓶给他，上帝怎么把他赶出去，这些有没有听，可能已经听得滚瓜烂熟。但是我刚才讲过了，孔爸爸所听的呢不过是祖宗所传的道理。那么他要真的与上帝同行呢，他必须要先认识这个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上帝，亲自发生一个关系。所以我特别呢在查这个 internet 里面再查一个资料，与神同行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不是单单好像我与你走路怎么样走路而已，不是，它是什么呢，是一个很密切的很 personal 一个 relationship 和一个 very close 这个 encounter。 换句话说呢，他的生命已经与神达成一遍，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基督徒的话说，他已经有了上帝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生命，所以他才能与上帝同行。因为我发觉有怎么样的生命，我们才能以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同行。你要跟人同行吗？你必须要有别人的，有人的生命，我们两个人才可以同行。我常常发觉呢，在走路的时候发觉有的人在那里我觉得很美国人真是有时候很傻，他不爱走路，但是呢又不得不牵着一条狗，真的要与狗同行啊。我发觉呢有时候好辛苦啊，这他在哪里同行呢，他觉得因为他不喜欢走路，所以他走路呢都不快，要慢慢走，一步一步走。但是这个狗呢常常呢不那么简单，有时候要跑得快，他在哪里给他狗一个拉的、啊、在哪里像跳舞一样。那么有的呢他要想右边走，狗偏偏要往左转走，所以偏偏在那里挣扎，看到很多好看的很多好看的风景在哪里。所以我发觉你要同行，马拉这个饥饿里面马拉基里面讲的一句话，两个人若不同行，若不同心，怎么可以同行。那我想以诺以神同行的第一个条件，有了上帝的生命以后，第二个条件必须要完全的顺服 submission。 以诺以神同行，不是神与以诺同行，注意这句话，以诺以神同行。换句话说呢，神带路，神要支配，神要引导。所以上帝的步伐快的时候，以诺的步伐也必须要快，对不对？上帝向右边转的时候，以诺也必须向右边转。以诺没有事的上说，上帝啊，我今天要向左转，我今天要到什么城市，没有。以诺与神同行，一切交在主的手中，看主怎么引导他。那么我看看今天基督徒呢，我们这班基督徒很可怜，常常呢不是我们与上帝同行，乃是要神与我们同行，对不对？我们到神那的时候已经有了我们的 agenda， 已经有了我们的一个计划树在哪里，所以到上帝那里说，上帝啊，我今天要做什么，我今天要求什么，你一定要给我，你不给我的话你就不是上帝，你不给我的话你不爱我了，你不成全我的计划，我的这个报告书的话，那我就不再爱你了，看见没有？这个是我们希望上帝来配合我们的步伐，配合我们的节目，配合我们的时间，配合我们的要求。但是以诺与上帝同行，我想呢，以诺是把一切都交给神。什么？你要走得快，我就跟你跑快；你要走得慢，我就慢下来。你要停止我就停止。记着，我想到说，当上帝引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用火柱引柱引导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晓得往哪里走，但是看这个引柱跟火柱，那里说引柱往上升的时候他们就往前走，引柱停止的时候他们就扎营在哪里。这是与上帝同行的条件，必须要把这一切 都交给神。那么还有与神同行 persisting 坚持到底，不能我今天一上去同行好了，上帝啊，明天我身体疲乏我不再走了，那等等我一时间我再跟你走。以诺与神同行365年，每一天同行，每一个小时同行，每一刻与神同行。今天你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persistent？ 还有我想这些呢条件都是我们耳熟能详常常听到的，要了解这个神，要了解神的计划，要与神同行，那必须加上什么呢？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做礼拜，这是必须的条件。我这些呢不再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而且我们时间也不许可。最后让我做一个结束，要与神同行不单单是我们要先认识神，接受神的生命，不单单是要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节奏，不单单是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与神同行，也必须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最后一样，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那是在1968年，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那么是发生在这个 Mexico Olympic 的场地里面。那时候呢在 Olympic 在 Mexico City 在举行以后，那么特别呢在这个Marathon 跑路者大家快要结束了，天气非常的寒冷，热度快要平息了，所以那些本路者或者那些赛跑者一个一个都回来了，领奖的也已经第一名的也已经拿奖品要走了，那么最后一个也已经走上去了，大家准备散开了。正当大家在那里要往这个场地离开的时候，忽然间呢这个警车在那里不断的嗡嗡嗡在叫了，哎呀，大家呢不要儿童的往那个方向去看，原来发觉呢警车还在陪着另外一个这个从坦桑尼亚伊吉欧比亚飞出来的一个代表，在那里呢一步一步还做到非常的疲乏，还在那里一步一步走，看他，大家看到他的时候，看见了他手也上脚也上好像这个都已经觉得呢非常的形状非常的可怜了，但是他还在那里一百在那里一直走，那么警车也没办法去陪着他一直走，走到这个终点了。当他到这个终点以后，那些还留在那里的这一些观众呢不约而同的在那里给他喝彩了，大声疾呼，哎呦，怎么鼓励他了。但是他呢好像呢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一样，还是一步一步白到了终点以后再回身过去，一白的要坐回家去了。那么大家非常的好奇，所以有一个人就跑出来问他说，哎，我请问你啊，你明明知道第一名已经拿到奖品了，最后一名也已经到场了，那你是最后一名的最后一名了，你干嘛还在那里跑，不要搬就离开走了好了吧。他说呢，是啊，我跌倒了，腿上了，手也上了，膀臂也上了，遍体鳞伤了，血也满身的就是血。但是他讲一句话，他说呢 My country doesn't send me 7,000 miles to Mexico City to start the race, but they send me 7,000 miles to Mexico City to finish the race. 他说呢，我的国家不是送我7000里来到这个墨西哥来开始这个比赛，他是送我7000里来到 Mexico 来结束我的比赛。弟兄姊妹，是的，今天上帝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开始我们基督的人生道路，上帝救我们乃是我们结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今天你怎么样结束？这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以诺与上帝同行365年，上帝把他解决了。今天你与同山上帝同行多少年，神记录在案， 神知道，神也按着我们所行的要报应我们。我们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早上你在咱们的话语解开，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像以诺一样，愿你在这末世的时代，充满罪恶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与你同行，使我们成为一盏明灯，在黑暗的时代当中照耀，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我们疲乏，我们软弱，但主啊，大不了你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了奔走这条道路，愿你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他看见摆在前途那光明的奖赏，他得胜了一切，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